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经济学不玄，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经济系专任副教授冯博翰冯老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收看直播。今天谈两个话题哈，第一个可能会跟投资会有一点点相关的哈，啊，这是谈 Netflix 的财报。Netflix 财报那天公布完了之后，它的股价大跌9%。
对，但它其实财报数字都非常漂亮。
对。
对，然后订阅人数成长超过预期，然后也赚钱。嗯、对、
嗯，好，那 Netflix 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重点不是因为冯老师不是要来做投资建议的
哈，
而是要告诉大家，从 Netflix 它终究是串流平台当中非常领头羊的一个角色。
对，
从它的财报当中发现了哪一些串流平台媒体的重要趋势？
对，我们主要是来谈媒体趋势。那这次会引起华尔街比较强的反应，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Netflix 他们宣布说，哎，我们从2025年开始不会再公布我们订阅人数的数字。
哦，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市场之所以惊吓的原因。
对，因为在过去我们看到其他产业其他公司，当大家开始停止公布某个指标，往往就是那个指标开始停滞。举个例子，2018年底那个 Apple 宣布不再公布 iPhone 的出货量，
对，
那我看到今年他们的出货预估跟2018年是一样的。 对，那所以
等于是上去了之后又回到了2018年了。
你说我是就是说
Apple 的
情况，总之大家开始不公布，那投资人就开始疑惑是不是之后的表现会不好。
对，
那其实哦，提醒大家，Netflix 早在2022年的时候就做过这样的宣布，说他们会说这个订阅人数不是一个好的指标，结果他们后来破戒，他说不公布，然后又继续公布，是因为他们做了两件事情让订阅人数继续成长。第一个就是打击共享账号，本来可以一堆人 share 的，现在被迫分拆，然后很多人继续订，很多人就开始订，然后订户人数增加。另外一个就是 Netflix 推出了广告模式，是低价但是穿插广告，又带动了另一波的订阅人数成长。所以他之前说不公布又公布，现在再度宣示不公布，大家就怀疑说这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只有 Netflix 的订阅人数停止成长，甚至于可能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公布，甚至于可能衰退吗？还是其他的串流平台都遇到了难题？
其实我觉得分两点，我觉得从 Netflix 管理阶层的角度来看，他们这样做是对的。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 Netflix 未来的发展，我认为串流平台的未来是在广告模式，会回到过去我们跟有线电视一样。所以可是当我们是走广告模式的时候，那个订阅人数其实不作数，重点是你订的人花多少时间在看。
就是观看的时间，这些品质指标。
对，然后 Netflix 它有分不同的订阅方案嘛，有些人是没有广告高价，然后可能未来会 越来越多人是低价有广告，那我们把这些人数都加在一起算一个总和的意义其实不大。举例来说， Amazon Prime 严格来讲它的订阅人数
其实并不算很高，
也不2亿多、
两亿多很多，
因为非常多，因为基本上那个是它的一个免运的高级会员方案，你只要加入那个方案定了以后，你自然就有 Amazon Prime。 可是很多人有了这个方案我并不会看，所以过去几年很多人在要 Amazon 来公布你的这个 Prime 的串流平台到底活跃用户有多少，他不肯讲。但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的商业模式不是无广告纯订阅的时候，那个人数本身的意义可以很小，我们可以有一堆的人，但是大家看很少的时间，或者是只有很少人在看，这第一点。第二点，
因为它有了广告模式，使得这一些如果采用广告模式的用户，如果它粘着度很高，其实它的广告收入是会成长的。人数不增加的情况之下，广告收入都会成长。
对，所以 Netflix 说，我们未来希望大家聚焦在 跟股价更高度相关的指标，包括我们的这个每股盈余，然后我们的毛利，然后以及现金流。
嗯哼，
那第二个原因是这样子，其他的串流平台也开始走广告模式，所以他们用各种的方案，比方说跟手机电信服务绑在一起，或者几个串流平台组合变成套餐，然后用非常低的价格去推广。所以我相信之后别的串流平台他们账面上的人数会开始积极直追。
嗯，
那我认为 Netflix 会继续成长，可是别人会集体直追，所以看起来如果我们继续执着在人数，就会有一种 Netflix 被追上的感觉。但他如果说在大家来看我们的这个每股盈余，那这件事情他可以一段时间保持遥遥领先，所以我认为他想要把这个投资人的注意力移到他拥有优势的这些指标项目上面。对，
好，但是终究这一个订阅人数不真的完全不值得注意吗？
哦，订阅人数其实最近那个 Deloitte 才刚发布他们2024年数位媒体趋势报告。
嗯，
那里面很多的数字是关于美国的，但我觉得有一些指标性。
嗯，
那第一个呢是其实美国人现在订串流平台是达到一个高峰，所以平均每个家庭大概花$61每个月，然后订四个订阅制的串流平台。
嗯，
然后与此同时，大家可能还是会混搭那个广告模式的，或者是 FAST 免费平台等等。
嗯，
是来到巅峰，可是有几件事情是隐忧。第一个是36%的美国人，他们觉得现在订阅制串流平台的内容不值得他们的钱。不值得你缴的这个月费，
这36%是已经有订阅的美国人当中，
对，
有36%觉得不值，
不值。
嗯，
这背后反映了是，因为他们的订阅制其实一直在涨价，这第一点。然后第二个是总体经济的局势，那大家面对高物价，然后高利率，如果你在负债的话，刷信用卡卡债，那这高利率是不得了，这些东西是优先的会压迫到大家在娱乐这边的开销，包括串流平台的订阅，
现在已经有影响了吗？尽管他们的工资其实有成长的，但是不足以去抵消那一些高物价造成他们的这个其他的支出排挤。
我看到 Deloitte 的报告，他们的分析是觉得现在是会在一个临界点，现在是美国的社会大众可以承受的极限。那你如果再继续涨价，或者是你没有其他持续有更多更好的内容或创造跟用户的互动，那么接下来有可能会开始有一些订户要流失。那第二个隐忧是 Z 世代在串流平台的退订率是比较高的。
Z 世代是大概现在多大年纪？就20岁左右，
大概是应该是1997到2012、哦，
所以大概就是25、26岁以上的，25、26岁以下的，1997到2006嘛，对不对？
到2012，
所以是25岁以下嘛，
对，
对，差不多，对，
对。那他们在美国的话，大概有超过50%的人过去半年内曾经退订过至少一家串流平台。
哦，年轻人不买单了。
对。但大家可能同时维持好几个啦，所以你退了不表示什么都没有看。那大家更多的时间是花在 UGC 的平台，像是 YouTube 或是各种短影音的串流平台这些。
OK，UGC
就是 User Generated Content。
OK，
是它不是像 Netflix， 是说我们拍好专业的团队拍好的影视传统影视内容，是任何人业余的大家都可以自己上传自己的作品。就看 YouTube 啦，对，
OK， 或者是 TikTok 的，
对，那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它会成为传统影视串流平台越来越强力的竞争者，特别是在年轻人的族群。
好，所以36%的人认为不值，然后呢，有许多的人不分年龄族群需要精打细算， 都是隐忧，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经济系专任副教授冯伯翰冯老师，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经济学不选。刚我们前面前半段会讲 Netflix 的财报所透露出来的串流平台的讯息的趋势，但我们等一下第二段呢就要来谈这个声音 AI 这件事情很可怕。好，不过我们前面先来讲串流平台，刚刚提到的不只是这个 Netflix 的财报，很重要的是刚刚你提到的 Deloitte 所公布的媒体娱乐的这些相关产业的报告，36%的美国人订阅串流平台的美国人觉得订这么多不值，好，他可能不是全退，他也许会退掉一个两个，
对啊。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现在美国人变得越来越精打细算，这跟高利率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使得他们在支出上面变得更斤斤计较，而且这件事情可能已经到了临界点，万一通膨还没有办法解决，高利率还继续持续，那个消费往下滑的情况是要值得注意的。然后 Z 世代退订的至少有一半曾经退订过一个两个，
在过去半年内，
那他们退订的理由可能也当然也跟高利率高消费有很大的关系，但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太多竞争者啦。
对，
因为 Z 世代的话，我第一个就会想到的当然就是 TikTok 的竞争， 对他们来说可能更黏视觉吧。
对对对，那平均一天要花这个95分钟的时间在 TikTok， 对，这是我看到前年美国的产业报告，当然这数字会波动，然后大家也会花越来越多时间在 YouTube。那这些新媒体它的特性是它具有高度的互动性，对，然后它可以去填充你的平常生活的零碎时间，对，
好，所以呢，这些都使得串流平台必须要寻找在订阅模式之外更多更多的这个变化。好，那所以他们所以 Netflix 不公布订阅人数，可能这个大背景是有关系的。可是会不会影响 Netflix？ 因为他可能现在更仰赖的是，有广告版的低价用户。
对，就是我觉得他的高价低价会需要彼此互补，相辅相成。
那跟他投资剧会不会有改变？
会，其实他们现在其实从前年开始，这些大的串流平台都开始尊节支出。那以前曾经经过一个年代 Netflix 要敲锣打鼓让大家知道说串流影音不一样，然后我们虽然是在网络上看，可是可以提供你电影院规格的那种制作。
对，
所以他们有段时间花重金找大导演，
对，
然后他那个纸上串流平台的电影制作预算可以到1.5亿、2亿美元，很疯狂，像是什么《灰影人》《红色追缉令》，
对。
但后来的那个收视成效，我觉得都很普通，对。所以呢 ，Netflix 在今年2月底的时候聘任了一位新的电影总监，是专门负责这个 Netflix 上面所有的电影的相关决策。然后他是来自台湾，叫林伟。英文叫 Dan Lin。
Dan Lin，
对，他算是台裔的美国人，然后毕业自哈佛大学。那他以前担任制片，做过那个乐高玩电影，还有那个夏洛克福尔摩斯 电影版的，所以是资历非常丰富 的这个
制片。
那他上任之后，他的政策就是我们不会再做以导演为中心的电影，我们不会再重金去拍这些高预算，然后把重点拉回来放在剧情取胜的中等预算的作品，
不再砸大钱去养明星跟导演，
对，
而是以中型的预算，然后借由剧情来推动大家的这个注意力。
对，其实大家可能会记得，或者是有时候会缅怀，在1990年代的时候，有我们很多的是那种中型片，然后有很多比方说爱情喜剧啊，这些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过去的20年这些东西慢慢没有了，电影变成是那种超级英雄的大片，然后串流平台出来之后，为了要彰显他们能够跟电影院抗衡，所以他们也是推出大片。但接下来但是这样的模式，我觉得它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它阶段性任务就是引起大家注意，串流平台好棒棒，那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他需要回归到一个正常的 财务规划，那需要靠剧情来吸引观众，然后严格的控制预算。
严格控制预算这句话很可怕，对于所有的影视产业的人。你之前记不记得冯老师曾经说过，串流平台看起来对于剧的需求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呢，在这个行业当中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其实收入没有什么太多增加，相反的工作压力还有所有的工作上面的这个时间是拉长了，
对，
压力增加了，但收入其实并没有增加。
对，这个
那现在如果再控管成本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些从业人员压力有多大。
不，我们之前讲到那个现象是指美国以外，然后为 Netflix 做戏剧的，我猜台湾在影视产业里面做过 Netflix 戏剧的人应该非常有感。那韩国也是这样，对。那这个背后的概念就是说 Netflix 他们觉得说美国制作费太贵了。那我怎么控制呢？就跟以前我们把工厂设到亚洲，设到日本、台湾，然后到中国大陆是一样的。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影视的制作能够移到韩国，移到土耳其、西班牙这些地方。对，
好，这个呢是我们所看到的 Netflix 财报当中背后的一些小趋势。但是呢，我们接下来来谈的是声音 AI。当然 AI 现在很红啦，
对，
但这个声音 AI 到底能够做到什么让它可以成为独角兽，因为它就代表它的估值现在已经超过10亿美元了，
对，而且它成立才两年，
2022年才成立，
然后2023年的一月募到第一桶金200万美元，然后今年初的估值已经超过11亿美元。这家公司叫做 Eleven Labs， 对，
Eleven Labs，
Eleven Labs， 对，应该说11号
实验室
，对对对，
对，是什么意思？他到底做什么？
他们是专门做声音的 AI， 像前一阵子大家应该看过那个 Open AI 的 Sora 推出一系列那个 AI 生成的影片，然后一开始这些影片都是无声的。然后后来某一天起，那个影片就做了配音。那搭火车的时候就有那个空空空空的声音，然后你看到海就有那个潮汐的声音等等，这些音效都是用 Eleven Labs 的 AI 做的。
所以他看到剧情，他就可以配适当的声音。
没有，他现在还是 text to audio， 就是你输入文字指令，然后它会产生声音。你并不需要真的找什么乐器啊道具啊去配，它就自己产生，而且是可以跟你的影片搭配。
我就说配合火车的声音，火车正在行进当中，类似像这样。对
对对，类似这样子。但是这个是他们目前正在开发的功能，那目前已经成熟的，他们更大一块是做人的声音。对，我连到 Eleven Labs 的网站有看到他们的一些 demo， 我第一个就吓到了，是广播剧。然后有这个说故事的人旁白，然后有不同的角色，那每个角色之间他们的对话是有表演，是有情绪的。
是 AI 自己去做的吗？
是 AI 生成，没有 AI 生成，输入剧本，它就可以生成。
我们它是根据剧本，然后就传达出声音情绪出来，
它可以，它可以做。等一下我们会讲细节，但是。以前我们会觉得说那个 AI 念文字就是没有感情的，然后那个声音很平板，没有，现在是可以有阴阳顿挫，现在可以有喜怒哀乐，然后他可以讲话，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
你觉得听得出来是电脑做的而不是人？
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
哦，这么厉害。
对，这是我看他们第一个 demo， 现在 YouTube 上
搞不好他们的声音比我还戏剧化。
现在 YouTube 上面已经有一些那种有声故事书是全部用 Eleven Labs 的技术生成，然后再搭配那个 Mid Journey 出的图片，然后就是有影像、有声音，然后有配乐和音效，什么都有。
哇，那配音员好惨哦。没有，写好
对。然后我看到第二个例子，是有人用他们的技术做一个全自动的广播电台，然后每一天24小时就不间断的来报道世界各地有任何的球赛结束的时候比数是多少。这是一个实验性的作品，他没有要让你听得很娱乐，他就是各地知道说他可以把数据串进来，然后然后透过这个ChatGPT 之类的 AI 来产生文字，然后用 Eleven Labs 人的声音念出来，就我们听的时候就觉得说，欸，是播报员，然后他声音蛮好听的，对，但是他全自动化。
那他的播报会带那个球，因为比赛一定会有那种激昂的情绪，他会带激昂的情绪，还是就是
这个不会，
只是平铺，
这个是一，这是一群做数据然后做互动艺术的这些创新的人，他们在做一个实验，当他这个实验可以成功了，他们可以往下一步推进，是我们真的做对听众有意义的新闻播报。现阶段他们的实验只是来尝试说，我把数据跟最新消息自动串进来，然后自动写稿，然后自动有人声爆出来，但其实是 AI。
过去啊，其实有很多的财经媒体啊，他们已经发现说每个公司所公布的财报，那这件事情呢，其实让记者来写其实是一件浪费人力的事情啊。所以呢，很早，大概我相信在五六年前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公司财报其实已经交给电脑自动撰写了，
对，
因为它其实可以有固定的规格，有固定的一些，那其实你要去挑这里面的重点，其实 AI 也可以做得很好，
对，
所以我知道有些财经媒体其实已经运用这一套系统。那如果这一套系统，你刚刚提到的是运动比赛，那我这边讲的是说财经讯息，如果也都如此的话，其实不难，对不对？
其实我们会看到 AI 产生声音之后，最重要的会是内容。
OK，
最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 Eleven Labs 他们具体提供哪些功能。第一个叫做 第一个叫 Text to Voice。对，那
把内容转成，
抱歉，叫 Text to Speech。你打字，然后他帮你用人声讲出来。然后第二个叫做 Speech to Speech， 你讲一段话，然后他帮你套用别人的声音，但是模仿你的语气，把它讲出来。那当我们实际上去看它这些功能的时候，它有非常非常多的 voice 可以选，就像大家现在玩相机会有很多滤镜可以选，那现在 Eleven Labs 有很多的 voice， 每一个 voice 有名字啊，它叫 Tom， 它叫 Amy， 然后它叫 Deborah， 每一个名字背后有它的人设，我是来自美国南方的中年女性，我是来自英国的电视播报员，然后不同的人设搭配到他们不同的音色说话方式。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我们来看这一个声音 AI， 这一家 Eleven Labs， 他简直把我吓坏了。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经济系专任副教授冯博翰冯老师，冯老师来。好，刚刚提到了说 text to speech， 文字输入内容，他就可以用任何一个人的声音，或者用我的声音，然后就可以发表出一篇说法。
对
啊，那可能是演讲，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那也可以 speech to speech，
对，
我说话，但是他用别人的声音，
对，
但用我的语气。比如说，他可能用林志玲的声音，但用我的语气，然后来说这一段话。
没错，而且我们可以指挥这个 AI 讲的时候，要情绪要强烈一点，还是要冷静一点。他的说话的方式是我们可以调整参数，
他不只模仿我，我还可以调整他。
对对对
，OK。
因为你可以想说，有一个人要模仿你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指导他要模仿往哪个面向去强调。对，其实透过这样的技术，我们就发现要做声音的内容变得非常的简单。嗯，极端一点就是要做广播剧很简单，或者要帮戏剧配音很简单。
真的，
对，以前我们要组织要挑一群人。然后要选角配音员谁讲什么，然后要租录音室，然后导演来指导，
对，
然后讲解剧本，然后大家录，对，录完了不好再改，然后有时候再重录，那现在这个过程全部都可以由一个人然后操作电脑就完成。
我现在可以想到有很多卡通片，对不对？国际的卡通片，当然他们都会找国际上面知名的明星，
对，
然后来配音，
对，
那我几乎可以想象以后的这种运作模式，就是知名的明星他只要授权就好，授权声音。
对对对，他花几分钟时间，然后把他的声音建模。
对
对，
然后接着所有的配音就让 AI 来做就好了。
对，他不用花那么多劳力的时间。
对，
在搞这些东西。
对
对，
真的也就很容易。我不是说他们就直接套用，而是要授权啦。
对对对，其实这个现象这边有一件事情，我跟大家做一个比喻，如果你有在玩音乐的，你就知道说，你现在要用透过电脑来做编曲 易如反掌，你不需要真的打鼓，然后真的拉小提琴，真的弹钢琴。
这个很早就已经是这样，
很早就已经这样，但是现在变成是戏剧的东西，人的声音可以变成这样。我们不需要真的来一堆的这些演员在现场讲、现场录，我们就是透过事前建模这些，然后在电脑前面操作，一个人可以完成角色丰富、情绪强烈的作品。
好，这个是。哦，这个，因为我觉得重点是那个情绪，因为音乐的这个调配这件事情，音乐绝大多数就是鼓声，就是鼓声，
对，
对不对？哈，你最多可能会把一些键盘的音乐，可能把它电子化，或者是纯更古老键盘化，
对，
就它可能会有一些些调整，但基本上这些调整都还是比较相对制式化一点，
对对对。
可是情绪完全是不得了的事情，
对，情绪是不得了的。我觉得现在 AI 可以做情绪，但他们没有办法做到高低落差这么大，所以你可以想象，所以凤馨刚刚提到说，哎，配音员演员会不会受到冲击？我认为最顶尖的演员不会，而且他们的影响力会更大。然后我专注，我亲自录音的时候专注在那个情绪强烈、难度高的地方，然后其他的部分我可以让 AI 做我的替身，
对。他花更少的时间可以帮一整部电影来配音，
对，然后他专注在那个最困难最需要他的最需要他的环节，
所以他可以接更多的卡通配音好，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只有声音模仿还有别的吗？
他们另外一个功能叫做 AI Dubbing， 就是你输入一段影片，它侦测里面的声音，然后把所有人讲话都翻译成你指定的语言。
什么英文翻译成
就是翻译加配音，像是我们现在
不是字幕出来，
不是字幕，是声音。像我们现在看好莱坞电影，但我是去这个英文场次，但是也有些人去中文场次，那就是在台湾找配音员在配、然后你听到的哦，就是甜茶在演，可是是一个中文的配音员在讲他的声音、那以后透过他们的技术，我们就可以直接让，比方说你看旺卡看沙丘，就是甜茶在演，就是他的声音，他原本表演的那个语气跟情绪，但是是讲中文或者是讲西班牙文，讲各国语言。
那我这里面需要先把英文翻译成为中文，然后中文之后再用这一套机器把它变成了原本的这个演出的演员的声音，然后来
他们现在推出的功能已经自动化，就是你
即时翻译，
就是不是即时翻译，就是你上传影片，上传影片指定说我要把里面人讲话翻译成什么语言、然后他在输出的影片里面那个人讲话就用你指定的语言来说话，但是是原本的主持人原本的演员他们的音色跟他们的声线，
我不需要另外再有一个翻译 的程序，他自己就全包了一条龙。
对，现在这样子是可以做得到，我自己有去试过把我的中文影片翻成英文还不太 OK，但是我
翻译的结果不是品质还不够好，
我觉得品质还不够好，跟中文有关的我觉得还差一点，但这边会进步很快，但是他们自己有一些 demo， 或者是我在别的地方有看到那种 podcast 节目原本是英文的，然后他就翻译成西班牙文发音，可是是维持原本主持人的那个音调，
所以我去想象说我现在在做的广播节目，然后就用这一套机器就可以直接用我的声音，然后用英文播出，用西班牙文播出，用韩语播出，
对，是可以变成这样。以前我们会觉得说做广播声音的东西好像会有语言的障碍，然后听不懂中文的人没办法听我的节目，
对。
那等到这个技术开始更成熟，那我们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你做中文节目，可是不同语言的人可以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来听，
好惊人哦！对，有人说我看起来好像很担心自己的声音版权会被盗版，这一定也会发生。当然，授权呢也会变得更容易，这也是一定会发生。
对，
好，但是我觉得另外那这样子的话，他因为我们以前在讲配音哦。都要考虑到口型，
对，
考虑到你讲话的时间长短，所以那个翻译变得很辛苦，要去对准你的讲话时间。
他们的网站上面是号称他们可以配，就是
一样的时间，
他不会说你 讲中文讲一讲嘴巴闭起来了，
然后那个中文的声音，
然后那个翻译成英文的声音还在继续跑，他们可以配，
所以他们会自动演算出来，
对，自动演算。其实这个功能才是 Eleven Labs 的两个创办人他们创业的初衷。这两个是波兰人啊，他们喜欢看影视，然后他们以前的印象就是说，哇，好莱坞电影很好看，可是到波兰去播啊，配那个波兰文发音，他怎么这么烂？
对，
然后所有的那个表演都没了，看了都没 feel 了。
对，
所以他们原本的创业初衷就是我们要 AI 来解决这个外语发音配音的这个问题。
好，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敢说他已经做得很完美了啦，哈，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内容的输入训练还没有未尽完美，可是看起来这个速度会很快咯。
对，我觉得英文然后跟其他就是欧美的大语言，嗯，我觉得现在都还相当好，我觉得至少可以骗得过我。对对，中文的话，我一个两个月前去玩的时候还洋腔洋调的，现在已经比较正常，我相信会进步很快。
才两个月的时间，从洋腔洋调变成了正常的像是华人在讲话。
对，比较正常，
只是内容的品质还不够好而已。
我觉得中文还不够，但是英文这些是没有问题。但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我们常常介绍这些 AI 公司讲到这边，就有很多人会误解，以为 AI 就是魔术，但其实不是，它是改变了你的工作组织架构跟流程。像我刚才讲到那个以假乱真，然后声音非常丰富的那个广播剧，虽然一个人可以做，可是一分钟的内容它需要三小时后制。对，所以并不是说 AI 产生出来的东西就完美直接可以用变成我们听到那样子，不是，是它后面你要下很多的功夫，然后你要调整参数，然后你要下 prompt 叫它改，然后你需要从 AI 产出的很多版本做挑选，然后做编辑。对，所以后制要花的这个时间是会增加的。
所以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广播剧的导演，
啊，
那过去呢，导演他必须要去跟人沟通，
对，啊，
所以他的做的方法就是跟人沟通，他现在可以一个人完成，
对，
但他的时间并没有特别的省，只是他不需要是跟人沟通，而是要学会跟机器沟通。
对，可能这个导演的时间没有省，可是我们省掉了他去聘一堆其他人，然后去租录音室，去买设备所花的钱。
这差别很大，啊，
对，
还有包括了就是那个，就是同样，比如说一部电影啊，假设说是一个华文电影，那华文电影要到好莱坞这边，到美国去上市，或者是要到上映，或者到西班牙语的环境里头去上映，
对，
它这里面的翻译的问题、语气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就通通都跟着解决啦。
对，所以我觉得 AI 是打破了很多东西的障碍。以前做广播剧，你要团队，你要钱，要设备，但是现在什么人都可以做。
因为这语言很重要，老师之前讲过阿根廷的电影就是西班牙语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嘛，因为你就可以一边做菜然后一边听。
哦，对，那时候我们讲土耳其，
哦，土耳其
戏剧推到全世界，
对，
他们都会做各国语言的配音。
对，这点
那配音的成本也会降低。那两面刃，国外优秀的作品排山倒海进来，
要非常谢谢冯老师。